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咯。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萧同文。有没有觉得这一两年投资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了？那在各式各样的投资标的当中，当然你说股票，你看前阵子股票多热啊，真是热到让人觉得有点可怕哦。然后很多人喜欢 ETF， 这两年真的 ETF 当红啊。那尤其是有几只这个特定的 ETF， 也不是只有两年了，好多年以来，在很多老师的这个孤注一掷的叫你们就是买那几只的状况之下，也是红翻天。然后前阵子不是又有新的 ETF 出来，哇，又是一阵乱象，有人解定存啊，还有人天哪借房贷去抢申购。但是高股息的 ETF 其实是有正反两面不同的说法，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做一些功课做一些研究，然后只是很紧张，大家都有买我也要买，我怎么没买到该怎么办，然后听说还有很多人去跟李专吵架啊干嘛的，我自己都听到我自己的营业员都跟我讲说他们真的是快要疯掉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么热的状况之下，你好像没有在里面玩这个游戏你会觉得有点不安？我觉得很多人有这种感觉，但是真的还是要看什么适合自己，以及你到底有没有看懂。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万物齐涨，尤其今年的通膨是可预期的，又会给大家带来蛮多压力。四月份现在电价已经涨了嘛，蛋价之前上个月也涨了嘛，三月涨，那时候第一波是涨3块钱嘛。所以当什么都涨，可是你的薪水就是没有涨的时候，你只能靠投资来为你赚一些额外的收入，这已经是现在的不变的道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邀请到已经来过节目很多次的亲子理财专家马哈老师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到底要怎么投资。欢迎马哈。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哈。
马哈老师啊，我们先来讲好了，因为央行升息哈，当然央行升息最重要就是为了要抑制通膨嘛，就是表现了打击通膨的决心。
对，反市场跟全球都不一样。
对，我还记得大概是在今年的一二月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在跟我说，他说他觉得就是央行会降息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不一定，他说可是那个
因为别人在升的时候我们都闻风不动，
对、啊、
知道吗？所以当别人开始不升或开始降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反市场突然升了半码
啊。我想到他二月问我、可是那时候因为通膨已经蛮明显的就一直往上走，我认为央行不会不出手。然后他就说可是联准会那边大概都是现在市场预期都是他们可能六月
就高而已，
而且他有可能会降息嘛、所以大家就在等下半年债券要起来一点。我有啊
我也有我也有
我债券还蛮多的
我也是，
对，
前面我们很有耐心慢慢等它降。
之前我本来也有想要买，然后呢李专就跟我说下半年会降降息它会上来，他说你等一下，
而且我蛮有配息啊，
对对对对，有配息，其实有配息蛮好的，
对啊，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就讲到 ETF 高股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的爱，我们等一下一起再聊，我们分别聊。但我们要先讲央行的这个升息其实连带的影响可能会有哪些，当然还有台股之前非常的热。 你怎么看就我们从今年开年之后到现在整个的一个环境的状况，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央行升息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就大家可能觉得它可能不动，但没有想到他要升半码。可是他升半码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对有房贷，不管房贷啦、信贷、车贷，反正有贷款的人，
所有贷款人来说都是影响、
都影响、第二个就是说他其实预先预期了电价在四月会涨，你家涨几趴，我家涨7%，就我们是家庭用电就是700到1000的是涨7%，
大部分好像都应该落在这里
5%、
7%。
对，但像台积电可能就是用电大户，可能就到20%以上了、所以它其实对一些就是用电比较大的企业其实成本是很多的、包括比如说高铁说要涨价、台铁还在撑嘛、然后高捷可能也觉得有点压力，
所以其实本来就该涨、只是因为选前都不会涨，
对对对，这种选前是不能动的，
对，所以
动了很麻烦。
所以今年通膨会很厉害，这是早就知道了，选举完它一定会往上走、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可能央行还算抑制的 OK， 但是它调升半码这件事，我觉得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想法，就是通膨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而且我觉得电价这件事是 所有的产业
都会影响到，
对对对，真的说的，因为你看哦，一涨之后，比如说交通费就涨了，好，你的生活有一些用品可能是比较用电的东西，它也会涨，所以你不是单纯只涨电价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我们也是万物开始进入都会涨的情况了，
对，所以你看哦，它其实你觉得跟股市很热有关吗？
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它一涨的时候，我还开玩笑在我的 FB 贴文说。难道央行知道大家口袋中还有钱才无预警的升息吗？因为大家就觉得它不会升或是维持，但没有想到它竟然升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不用去解读是不是最近939跟940太红嘛，因为他一定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口袋还有钱，你们才会去解，就像你刚刚讲的解定存，然后借房贷去申购一些他可能觉得高股息没有问题的 ETF、所以我觉得可能股市有点过热，我觉得他可能也希望降温一下啦，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冲20000点嘛，然后后来20000点又已经扣上了嘛，对，那有的分析师就会说，哎，以后20000点是标配，就是最低就是20000点，可能上下了不起10%或5%，因为10%就2000点嘛，5%1000点，可是你会发现这一波台股每次要拉回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太高太高，我不要买我不要买，可是你都等不到它拉回，它可能拉回100-200点或200-300点，马上就有买盘进去，然后你看如果是从3月下旬到4月份4月1号，然后939跟940这两档可能挹注了2500亿的资金进去，所以其实台股也很难跌啊。你会发现有时候比如说外资卖很多，可是投信买了700-800亿，对，那就是大家买 ETF 申购的钱嘛，必须要进去买。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市场是过热，但是呢，我的定期定额也没有停，因为我朋友就开玩笑跟我讲说啊，这一波就是资金行情。然后我就跟他说，资金行情到底要走到哪里？他就说不要去预设立场，就资金行情你是不知道会怎么样走。但是我就说，可是我真的觉得涨得太离谱了。然后他给我一句很好话，他说你真的觉得受不了，你就慢一些。就你可能觉得你手上的持股你可能赚到超乎你预期的，比如说你可能预期他赚个10%20%，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赚了40%60%70%甚至80-90%，然后你自己觉得说啊，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你可能就卖个 30%， 至少你锁住了那个获利嘛，但是后面所有的行情你还是可以跟着市场走，你不会完全没有嘛。但是如果是定期定额，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没有，除了景气蓝灯投资法我们确实有做减码，其他定期定额我们就没有动态，虽然我也觉得这一波超乎预期了，对很多人来讲啦，那我觉得对空手的人会觉得很痛，因为他就是没有嘛，
就我讲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就是前阵子这两档而且会造成这种真的是乱象，我那时候就有问，因为我完全没有想买，但是新闻一直报一直报，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完全没有想买的原因哦，是因为从他开始申购前大概2个月，我在脸书上就是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不停的有人在写、就是一些可能平常有在跟大家谈这个理财啦投资、那其实就是操作还蛮明显，我觉得我这样讲也没有什么不对啦，但他也不是说只是收钱写觉得这不好觉得这不好他也不会写啦，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有一些操作，那可能很多人看到就跟然后就我就觉得这么多人在写这一支哦，那不能去、你知道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毕竟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合作，业务合作商业合作我们也不是没有接过啦、应该这样讲，然后觉得啊这个不要去好了，可是后来看到新闻真的觉得好夸张哦，那我就问我的营业员啊，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真的这么忙吗，他说真崩溃耶、
是
他说他们每天都做到半夜，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休息都在加班、然后后来有一些银行不是直接就是提早就收
就结束申购这件
事，对，然后有人还大骂没有买到还大骂，但是一开始是940吗？
939先
还是939？
939先，然后
然后有跌破10元吗？
还没跌破10元，因为940
有啊，有一个9.9多，
没有啊，940没有，它是净值还它没上，它还没上，它还没上，所以那时候其实939很聪明，939要在上的时候，3月18上，3月18上的时候，他已经之前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净值是15.11，你别不要随便卖。但是他现在跌到跌破净值，
之前跌到最低是
14点，可能到14.88这样子、就是他有跌破净值就对了，939有跌破净值、 那940四月一号挂，
对，所以看一看四月一号挂之后，但其实也有人说，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有买939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看到的也大概就不过进来两成的资金而已，
对对对，
因为那个资金真的非常的庞大，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可是你怎么去看这个 ETF？ 因为像最近大家都在聊，每一个人哦，节目只要有这个稍微比较是投资方面的专家来，所有的那个直播的朋友底下问的都是，哎，老师你怎么看 ETF 啊？ ETF。
其实我觉得 ETF 应该是说这两档太红了，然后短期募了很多资金，就所以大家就刚刚讲的乱象这件事情。可是就我来讲，其实我儿子的教育基金基本上五成都用 ETF 来操作了。我觉得 ETF 其实它的好处是它就是买一篮子的股票，只是你买的时间点可能是一个过高的时间点，比如说高股息好了，大家就觉得说因为买高股息没有问题啊，可是因为比如说939跟940，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十大成分股是什么，那变成说其他类似像919跟929这种有买跟他们类似成分股的其他 ETF 就会沦成市场上说吃这两档 ETF 的豆腐这件事情。就是说假设你都要买联发科，好，假设你都要买台达电，那我就先买起来，那之后你一定要申购，因为法规有规定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买到某个程度才可以。那我是不是可能就是当时你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买它的时候假设它的股价在100块配2块，它的殖利率算高，可是如果我把它买高了，它变成是120块，它还是配2块的时候殖利率就没这么高了，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就是说你本来预期它的殖利率是高的，可是因为你买这些股票大家都知道你要买谁，所以不光是投信，可能外资也会进去吃你的豆腐，我就先把你要买这些成分股都先买起来，
嗯，
然后到时候你要的时候你必须要买嘛，所以我就到货给你，我就赚中间的价差。当然我觉得发行的这两家公司，一个是统一嘛，一个是元大嘛，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这么笨，可是因为机制上还有大家都知道说你买的股票是谁，所以你是有可能会被吃一点小小的豆腐啦。但是我是觉得不能去污名说，哎，买 ETF 这件事不好，应该是说每个人自己要买 ETF， 第一个你先确认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 ETF， 比如说你是高股息的还是你买市值型的，像0050 00608这种市值型的。那再来呢，你要先确认你买它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你当时是高股息，可是如果你发现说它有这个变数，就它可能高股息，可能它可能买贵了，它股息没那么高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说那你现在还要去买它吗，还是你要买旧的，你可以买其他的高股息啊，因为高股息旧的 ETF 还是存在嘛。对你来讲的差别是因为它才15块，它才10块，
就是净值啊，
铜板价你会觉得说、哦，反正我就进去买嘛，反正它这么便宜我就可以买很多张，反正到时候它就会涨。可是中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最近0939跟0940就有点冷冷寒打的感觉啦。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拉长的时间来看，比如说一年后或两年后来看，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跌破净值，它的价格应该是会慢慢涨回来了，因为毕竟这两家操作在 ETF 上其实有一定的经验了，如果你已经申购了，然后你如果又很害怕，我觉得就会有点担心。可是我是觉得就拉回，当时你不是因为高股息而买它吗？你希望它固定两档都月配吗？你希望它每个月配息给你，那你就维持配息这件事，你不应该在它一上市之后你马上觉得说，哦，它跌破净值我现在立刻就要卖掉它，这就不是你当时投资的原意了，
就是你不要看它的净值，
对，就放一段时间对，
好，所以那如果以你自己来说的话，这么多的投资工具你最喜欢的是哪些，你自己的搭配？
其实我自己来讲，以前当然就是股票嘛，后来我觉得 ETF 其实是买一篮子股票相对风险也比较低一点，然后再来就基金嘛，我就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基金啦，对，然后当然就部分现金了。然后我自己个人就是股债资产配置是配置的非常的完善。
你的股债大概怎么？
我自己好，我觉得我的股票其实太低。
股债跟年龄有关，哦，
对对，其实以我的年龄啊，就是应该是说我的股票可能要超过 50%， 然后债可能 40%， 然后现金保留 10%， 类似这样子。可是我的债其实超过 50%， 对，就是
没有，我们就比较走老年路线，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你讲的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债有固定配息这件事情，应该讲说固定收益这件事情啦，我就觉得这件事好，风险也不会太大，我们就是等着它降息嘛，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这几年买的债就是联准会一公布就是说现在不动嘛，但是可能还是会点阵图，就还是说可能会降息降三次这样子，那时候债就稍微有动了一点点，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开始可能就比较投资报酬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自己的股债我是过度保守了，我觉得我的债太多了一点这样，然后搞得我儿子的投资就是教育基金他的债其实也比重很高，但我儿子其实不到20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帮他微调，就是股票的比重要再高一点。
20岁的话他应该是8:2才
对，不行，8:2又太高了。
会吗？
可是我觉得应该比如说3-5-6我觉得 OK， 但是我儿子现在的债可能也有4-5到50。
没有耶、我听过一个老师的说法，你就用年龄来算。
对，是用年龄没错。
假设你是，
我觉得还是风险。
比如说假设你是30岁的时候，
没错，
我们说的是以投资部分。
对，
你说现金那我们不算，就说你拿来投资的钱的比例里面，你如果是30岁，你就是30%债，70%
股票，对，是没错。
所以你大概到50岁的时候就是一半
。哎，
但你到60岁的时候，你的债就要比股多了，
更多，对对，
是
没错。这个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就是给你一个大的方向啦。对对对，
不过还是要看你自己个人心脏能够承受的程度，
就是更
不然我们就不需要，都还要。好像是每年吗？是每年还是每3年你要重新做一次风险评估报告嘛？哦、对，
每年，现在是每年
。
对
啊，每次银行都要叫你做那个，
而且你如果是
会变的，
你是稳健的，你是买不到就是高风险的商品，他不让你买的。对，
所以我也曾经这样，就做完之后是，
而且也不让你改，对不对？
不能买，
就不能买，
你就要过一段时间啊，才能再重做。
通常过一年呢、啊。
我也忘了，
对，通常都会1年啦、然后你跟他说我不小心勾错，他说金管会有规定你也不能乱动这样子。你就觉得啊，我就真的要买别的，我就是不能买，他就说因为不符合你的投资属性，他是为了保护你。
所以你自己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如果说你想要投资的话，你还是觉得接下来 AI 不能少，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一波对很多的投资人，尤其是部位比较少的投资人，其实是很痛的，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介入。好，那现在假设已经在20000点以上，现在叫你单笔去买我觉得也不太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定期定额的，像我们自己定期定额都没停过，就一直从比如说16000、17000、18000、19000、20000到现在20200以上更多，我们都还是定期定额没有停。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单笔，或是你觉得说啊，我现在如果去买我是不是潘啊，就是被盗货那个人，你就可以想一下说，诶，如果是20000以上，如果拉回有 10% 左右，比如说2000点，因为大家可能过去会觉得说，哎，10%不是1000点吗？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上20000了嘛。好，如果拉回有到2000点或是1000点以上，你可以开始慢慢布局，开始买。那你要买哪些产业？我觉得很明确，第一个 AI 绝对不能少的，因为其实以 NVIDIA 的涨幅，其实台湾的相关 AI 股就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是有点委屈啦，但是因为他们的营收获利还没出来，因为每个公司的 AI 的比重都还没有很大嘛，就是慢慢上来。但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于 AI 有两个讲法，第一个就是说它会不会走向 dotcom 当年最后会落入泡沫化这件事情，但目前看起来是不太会。好，那所以只要有 AI 的相关类股你可能不能少。再来不是4月就要涨电费了吗？所以重电其实你可能也不能少。好，再来就是虽然我们在升息，可是全球降息是一个趋势了，其实全球有9个国家都在降息了，那我们是因为通膨的问题，所以央行就觉得说应该要先升息，但是可能就真的升这一次，目前啦市场上预估啊，但也很难讲，要看我们的通膨到底有多严重，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数据来佐证说将来要做什么动作。好，那如果降息是一个趋势，那你当然不能没有金融股啊，就是手上还是要有金融股的部位。好，那我觉得如果担心的话就都买这方面的 ETF 好了，你就买 AI 相关概念 ETF 嘛，买重电概念，因为绿电这件事情一定是长期，因为缺电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缺，那台湾其实虽然也有，但我觉得这个长期的趋势就是你一定要拥有，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那银行其实疫情那几年也是蛮委屈的啦，真的银行股，所以你会发现1-2月的时候很多的银行股它公告的营收获利都还蛮不错，比如说中信金，我不知道你现在去买中信金呢，我是说很多银行它公告出来的营收获利都比大家想象中好，再来配息很高，比如说台企银配1块多，后来他配的当天股价就涨停了，就是超过大家的预期嘛，他就觉得说哎，我就把我赚的还有之前的我就配给你，所以等于是说这些产业你不能少，只是介入的时间点啦。对，我觉得介入时间点大家就是我就用指数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可以用成交量，因为现在成交量随便都4000多亿，假设它量缩到一个程度表示这个市场上没有承接的买盘了嘛，因为如果现在股价涨得很高 假设有人愿意继续承接，他才会继续涨上去嘛。你发现成交量开始慢慢缩，那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可能就等他再会下跌再拉回的时候你再介入，你可能就也觉得风险没有那么高啦。对，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定期定额真的不用停它，真的。
你刚前面有讲定期定额你们都没有停嘛，你们就是继续让它走。
对，
但是在你跟儿子操作的这个景气蓝灯投资法里面，你们有减是不是？
我先快速讲一下景气蓝灯投资法，就是一开始有一个也是投资达人顾玉，他之前有实验过，就景气蓝灯，就是说当我们的景气呈现蓝灯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去买股票，买的是哪一类型的股票，就是市值型的，比如说0050跟006208这样的 ETF， 你就定期定额每个月买，那等到景气转成黄红灯，就是主要是红灯的时候你再卖掉。
嗯，
那他曾经实验过，基本上你在那个时候卖掉，你的定期定额的投资获利都有12%-15%以上。
嗯，
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刚好我儿子，我上次有讲嘛，是一个作业，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弟弟我们来实验景气蓝灯投资法，因为我们刚好的当下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在景气蓝灯，如果你不是在景气蓝灯，你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的。
对，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景气蓝灯开始买，那我们刚好是2023年3月6号定期定额扣第一笔，我们是定期定额，就是你就是用券商的定期定额，然后设定扣款的时间跟金额就结束这件事了，账户当然也有钱了，就让它持续一直扣一直扣。然后我们在2024年3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检视
一年了，
一年了，对
对，
去检视我们的投资绩效。那时候我们就买两档嘛，一个是00608跟00713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做高息低波，我们想要 PK 这两个 ETF， 我们自己想要实验，那就发现第一个是其实市值型的，就00500、00608它的定期定额投资绩效超过 20% 了，
市值型的，
对对，就00500、00608它其实定期定额买下来就超过 20% 了、
嗯、
好，那00713就 17%。 好，
73是
高息低波，对，高股息低波动。好，就表示说哎、欸，其实这个投资方法是 work、嗯、而且是送分题。
我先问一下，那73这种高股低波的，你们的投报率是连同它的配息算进去吗？
没有连同配息，
纯粹它的，
就纯粹它账户里面的
票，
对对对、哦、
OKOK、okay, okay,
没有连配息这样、哦、
诶，那如果连配息呢，
那应该可能也超过20。
OK， 好，对
对，因为刚好00713、嗯、去年其实好像不是定期的定额，单笔的话有 49%，他也是前几年的、嗯、
有上次有讲到说，对对对，
其实
运气很好，
对，运气很好。我跟你讲真的是运气很好、嗯、然后就傻傻的，真的是运气很好、嗯、所以我们就开始检视，然后我就开始跟弟弟说，其实我觉得景气蓝灯这个投资方法很好、
嗯、
下一次我们再遇到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可能会遇到3-4次，好，就那我儿子可能会再遇到一次，就景气再回到蓝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说，可是你知道吗，虽然那个专家说是红灯卖，好，景气红灯的时候才要卖掉嘛、嗯、可是我觉得股市现在很像红灯你知道吗，就是
虽然还没有景气、啊、
我们的景气还没有到红灯、哦、
我们现在是黄
绿灯，
绿灯，
对，我们这一次调整了一下就是算法之后，我们现在是绿灯，但是距离红灯还没有。那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要不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我刚好趁机教我儿子、
嗯、
金字塔买卖法、
嗯、
好，所谓金字塔买卖法就是说你在股价越低的时候买越多的股票，股价越高的时候买越少部位的股票。比如说你看好这一档股票、嗯、你可能在60块的时候买 40%， 80块的时候买 30%， 然后100块的时候买 20%， 就是叫做金字塔买卖法。那卖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你可能在120的时候卖 40%， 然后100块的时候卖 30%， 它就是一个金字塔，正金字塔跟倒金字塔这件事就是一个投资策略的卖法就对了。我就说好，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他就说好。我就问他说，弟弟那你想要怎么卖，他就说他把他现有的部位，其实都一张多而已啦，他现有的部位比如说可能是30-30-20-20卖，比如说股市上20000点的时候卖 30%， 再回去扣到20000点再卖
30%、嗯、
然后如果跌到19500再卖 20%， 那剩下的 20% 不要卖它，我们就等到红灯的时候去看看绩效到底会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去做这个实验。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景气蓝灯投资法这件事情，除了就是说当然定期定额是我儿子从这个投资策略学到的，然后景气蓝灯的时候要记得投资，再来我觉得是他觉得纪律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时间卖掉你手上的持股这件事情是我后来想要教他的、
嗯、
很多父母会觉得说，妈，老师我不是你，我没有办法带我的儿子或小孩一起来投资，可是其实也不会，你就是假设你有帮他存教育基金， 你可能也是帮买 ETF 或某一个基金也没关系，那你就告诉他说你当时买的原因以及我们现在的投资绩效，但是你要陪着他一起去检视，比如说我定期定额买进某档 ETF， 然后像我儿子是每周我都叫他看一下，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太严格了，其实没有，高中生我觉得还好，好，如果国中你当然不要叫他每周啦，你可能一个月让他看一下，假设你想要跟他一起共学财商，一起做他的投资战友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陪他一下下，对，那你就会让他知道说，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讨论说，诶，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可能已经是股市的红灯了，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开始慢慢做部分的获利了结，锁住获利这件事情。有时候人家就说买卖股票有时候会纸上富贵，那我觉得如果让孩子感受到纸上富贵这件事也没关系，但是不要每一次都纸上富贵，所以你可能还是要教他说，
哎，在什么
时间点你还是要卖，然后你如果不想要全部卖掉，你也可以卖部分，至少你会有些部位你是卖到比较高的嘛，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好像怎么都一直等，可是我后来发现等到后面其实我赚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讲完这个就是景气蓝灯投资宝，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大家下一次还遇到景气蓝灯的时候，我们可以陪我们的小孩一起走一遍。我觉得
等到下一次的景气蓝灯
可能很久，
不晓得哎、欸。如果说现在绿灯，然后大家对景气，
我觉得景气会越来越好啦。我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这一次也有调高我们的 GDP 啊，对，不是只有美国调啊，就美国调升，然后我们也有调升。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算是 AI 蛮受惠的一个国家，是真的。
所以下一次的景气蓝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孩已经不是小孩了，
对，他们可能都已经可能比如说可能十年后对，如果再回到一次啊，不过我们台湾就是有地缘风险了，但还好啦。
所以这个景气蓝灯投资法当然就是马哈老师跟他的儿子的一个实验结果哈，就我们从他们开始实验就在跟他聊，
对对对对，
到现在他们实验一年结 束看一下成果。
对对，
那当然因为这个是指在有蓝灯的状况之下才做的嘛，所以现在其实回归到你还是去检视一下自己接下来如果要投资的话怎么样的布局。像刚刚有讲到，也许对于一般的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要上班，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经理人，
对对对，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然后可能能够投资的金额也不是太大的时候，定期定额它是一个方式，
我觉得很好的方式。
那定期定额你是买个股呢还是买 ETF 呢，这东西就看。那像马哈老师他自己会说个股他就台积电了，他也不看别的了。
其实台积电真的也是超乎我们预期啦，尤其今年以来其实涨蛮多的，但他也是委屈啦。
ETF 的话重点就是你要看你自己想要投资的是哪一种，你是想要高股息的还是想要市值型的，这个东西
主题型的，
你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搭配。
对
这个东西要看你自己的，你可能自己的资金跟你的年龄跟你的承受度你的喜好，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自己去还是必须要去学习一下。
对对对，就是你要买自己知道你到底在买什么啦，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就是买939跟940，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他们的公开说明书，他们就说哈，公开说明，我说不然你怎么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你就听人家讲就买了嘛。我就说以后就是真的是你先看一下，然后他的选股逻辑以及他到底买了哪些个股，这样你就会比较，比如说那些个股都是你喜欢的，那你可能就觉得说好吧，那我买他就不用太担心，因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不清楚就不要乱买。
喜欢有一个重点是因为你会有兴趣去看看跟他相关的东西，有时候你都不看真的就也是不行。
对对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马哈老师来跟大家聊聊，那在现在的这个今年的通膨看起来还是蛮严重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投资。你不能不投资啊，因为通膨就吃掉你的钱了，你钱被吃掉你还不想办法多赚一点钱。
对啊，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了解的哈。所以再次谢谢马哈，谢谢
谢谢。
那以上的一些资讯哦，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节目下方的资讯栏给大家连结。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爸妈反映什么，我是童文，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跟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爸妈到底在烦些什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